第769节，91页。所谓两性的战争及其分支是不自然的，在那范畴，同性成员之间的打斗也不自然。举例来说，即使在动物之间，当它们在自然状态时，雄性也不会为雌性而搏斗致死。我以后会说明我所谓自然的意思。不过举例来说，当你观察动物行为，甚至在看似最自然的环境里时，你并不是在观察这种生物的基本行为模式，因为那些相形之下较为孤立的区域存在于你们的世界里。原因很简单，你若有一两个或20个公设的自然区，在其中你观察动物的活动，你所看见的是那些生物对现状的调试，一个加于它们自然的反应之上的调试。此外，你无法再期望看见什么。天然资源的平衡，动物漫游的模式，迁徙，气候状况，所有这些都必须纳入考虑。这种孤立的观察区只会带给你一个自然行为扭曲了的画面，因为动物也是被囚禁在其内的，文明四面包围着它们，其他的动物不被允许进入，被猎者与猎物非常受到管制，动物行为的所有范围都被改变，以尽可能的适合环境，而这包括性活动。到某个范围，动物受到在改变的世界的制约，且说人显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你可以说，但那些它带来的改变也是自然的。不过当他研究这种动物行为，并且有时用动物的性模式来对人类性行为说明某些要点时，那么人并没有把这点考虑进去，而说的好像是现在观察到的动物行为指明了他们主要的或基本的生物天赋本质。那么男人为女人打斗是不自然的，这是一个纯粹文化的学得的行为。以我们了解的历史来说，人类不能承受这种误用的经历，也无法承受这种经常的敌对。每种族类都涉及一个合作性的冒险，所有地球上的存在最终都建立其上。你们把目前的信念反投射回历史里，而误解许多你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情况。我所提到的合作是建立在爱上的，而爱有个生物性的基础，正如爱有个灵性的基础一样。举例来说，你们的信念使得你们否认在动物里存在着感情，而任何在他们之间的爱的例子被编排为盲目的本能。到某个程度，教会与科学家们一样有责任，但神父和科学家并非什么外来的人，无缘无故强加在你们身上，他们代表你们自身的各个不同面向。当人类发现他必须在某程度把自己从环境及其他在其内的生物里孤立出来时，人类发展了他自己的这种意识。结果是，宗教宣称，只有人有个灵魂，且因具有情感而高贵。在另一方面，科学也配合得很好，主张人 活在一个机械的世界，而每个生物都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本能的机器来驱策，对痛苦或欲望同样无知。可是那形成所有生命基础的爱与合作，以许多方式显示自己。性代表其一面，而且是重要的一面。广义来说，一个男人爱一个男人，以及一个女人爱一个女人，是与向异性示爱同样的自然。就比而言，双性是更自然，那样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反之，你们已把爱放入非常确切的分类里，因此只在最受限制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对的。爱走入地下，却以扭曲的形式与夸张的倾向涌出。在不同的时代，你们为了不同的理由遵从这条路，没有哪一个性别该受责备。你们性的情况只不过是你们意识的情况的一个反应，作为一种族类，至少目前在西方世界，你们是性与爱相等。你们想象性是爱的唯一自然表达，换言之，爱似乎必须只透过对被爱者的性器官某种方式的探索来表达。不过这还不是至于爱的表现上的唯一限制，有无数的书给予指导，每个都宣称他所说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某种高潮是最好的，更有尽责，只允许在异性之间有爱的表达。一般而言，这些人还多少必须是同年龄的，此外还有其他的禁忌，包括种族的或文化的、社会的与经济的限制。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大多数的人根本相信性是错的，一种灵性上的降格，只为人类的绵延才为神所容许。既然爱与性被视为相等，明显的冲突升起了，母爱是唯一被认为健全的一类，因此在大半情形下是非性的。一位父亲能为了他对孩子的爱而非常有罪恶感，因为他被训练去相信爱只能透过性来表现，不然就没有男子气概。可是与自己的孩子的性行为却是禁忌。创造性骑在爱的浪潮上，当爱被否定它自然的表现时，创造性受到创伤。你们的信念导致你们假设一个自然的双性将导致家庭的死亡、道德的沦丧、性罪行的横流，以及失去了性别的认同。可是我要说，我上面这一句适当地形容了你们目前的情形。接受人类自然的双性，终将有助解决不只是那些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暴力、谋杀的行为。不过，以你们的话来说，在你们的情况里，将不太可能有任何轻易的改变。亲子关系有它自己独特的情感结构，甚至胜过了那些你们置于其上的扭曲而活了过来。 如果更强调你们的双性本质的话，它古老的完整性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强化。如果古老的双亲特质不是如此强行的集中于母亲身上，孩子会过得好得多，这本身导致对母亲不健康的过分依赖，而形成母亲与孩子之间一种不自然的联盟来对抗父亲。你们可以休息一下。